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好感恩，再次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相聚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是的，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分享古中的百合花这首经典的圣诗，它的背后的故事，当然也有一些真儿带给您的想象，就是透过山谷当中的这个野百合它的生命的转变，以及为这首被人经典传唱脍炙人口的圣乐《谷中百合花》的作词者以及编曲者他们背后的一些真实的生命的见证和经历。特别的期待透过这一系列的小故事呢，不仅让我们在知识上有长进，能够更深的体会上帝怎么借着我们身边的这些微小的事物来得着和改变我们的生命，也透过这些在我们身边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他们的生命来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神是如何的爱我们，他真是我们的良友，他胜过万有。好，您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因为您是配得感谢赞美敬拜的，万国万民都要来敬拜赞美您，因为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求主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在我们日常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动静起坐呼吸存留当中，让我们都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归给您。求主您使用我们，也使用我们身边最微小的事物来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更深的爱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呢真儿向我们亲爱的小朋友介绍了谷中百合花这个诗歌，它的作词人福来以及编曲者桑基，他们二位在创作谷中百合花这一首脍炙人口经典传唱的诗歌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当中的事。今天呢真儿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当那一颗从谷外飞来的蒲公英向山谷当中的野草野花们分享了福来的故事之后，百合听完心中虽然非常的感动，但是却仍然不能够确定为什么自己当时破败不堪的生命会被福来比喻为主耶稣那圣洁无瑕的生命，还有胜过万有的地位呢？因为他完全不能够想象这么普通平凡不堪的自己究竟有什么值得福来的关注的。以前他在山谷当中目中无人，骄傲自持，但实际上他自己心底是根本没有任何底气的。他知道山外有山，山谷之外的世界是他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当山谷外飞来的蒲公英讲完这一切的美好故事和见证的时候，他看到了百合心底的疑惑，他似乎看穿了他的困惑，于是就主动地微笑着问他说，嘿，您想不想再听听另外一个和你有关的故事呢？ 还没等百合回答，其他的花草们就迫不及待地抢着说：哇，蒲公英，你还有故事啊？哎，我们想听，我们想听，快说来给我们听吧，快说快说。于是蒲公英娓娓道来，和大家分享了下面珍儿要跟您分享的这个真实的见证。其实编曲者桑基，他一生是创作了上千首的圣诗和歌曲，但是他自己对这首古中的百合花是情有独钟，在他的自传当中专门记录了这样一个动人并且凄美的真实的见证。有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非常非常的喜爱《古中百合花》这首诗歌，每一次去做礼拜，她总是希望教会的司琴阿姨可以弹这首诗歌给她听。当时她因为十分的年幼，并不识谱，所以呢，就跟着司琴阿姨学会唱了副歌：诸如晨星灿烂光华，如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每一次呢，他就只会唱这首副歌，慢慢的慢慢的才把整首诗歌全部学会了。他的童音天生就十分的甜美，所以他非常的适合唱这首诗歌。每一次当整个教会的孩子们一起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声音甚至比那些比他大的孩子们，比他更懂乐理的孩子们还更加的悦耳动听。可是不幸的是，到第二年的冬天，当地的天气十分的寒冷严酷，小女孩就不幸感染了白喉。在病中，她唯一对妈妈的要求就是每一天给他唱他喜爱的圣诗，尤其是古中的百合花，他的最爱，常常需要妈妈一遍又一遍的反复的唱，而他自己才开始可以跟着妈妈一起哼唱，直到他后来越病越重，再也没有力气陪伴妈妈和声。有一天清晨，他因为久病而变得虚弱无神的双眼忽然变得明亮起来，他费力地举起手，仿佛要对母亲说什么，妈妈便温柔地低下身子问女儿到底想说什么。宝贝啊，你想跟妈妈说什么？你慢慢地说，妈妈在听着。这时候6岁的小女孩用极其微弱的声音一字一字地吐出：妈妈，你可以再唱一遍古中的百合花吗？于是在妈妈含泪的歌声当中，小女孩微笑着渐渐合上了自己的双眼，就这样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天父的怀抱。亲爱的朋友，你是否觉得这个6岁的小女孩她真实的生命见证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你呢？其实像这样的真实的历史记载和生命见证常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只不过因为我们十分的忙碌，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难处和生命当中的挑战中，我们抬不起头也睁不开眼，看不到上帝在他人以及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的真实和他从未间断过的怜悯、慈爱以及他的同在。今天我们要来读的诗篇第117篇是非常短的一段经文，整个诗篇只有2节经文，我们一起先来大声地朗读一遍：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呐，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么短短的2节经文，却把我们的低迷的情绪和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能够挺起来和举起来，让我们一旦发出赞美和向上仰望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心就超越了我们的困境， 我们的心灵就能够从低迷的山谷当中被高举在山巅之上，与他同在，看到他超过万有的能力，胜过万有的美好。这个小女孩，她虽然身患重病，但是由于她平常对这首诗歌的喜爱，对神的笃信不疑，以至于虽然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然能够享受与主相亲、与主相近的那份超乎万有的平静和美好。而正因如此，他的生命见证也能够深深地感染了作词作曲家，也因此被记载在他们的传记当中，能够影响后代的许许多多听这首诗歌、唱这首诗歌、以这首诗歌为自己最爱的弟兄姐妹们。不瞒您说，谷中百合花也是林真儿从小都非常非常喜爱的一首圣诗，不仅仅因为它的歌词的美丽，整个编曲也非常的适合小朋友来传唱，更因为这背后有如此真实厚重的生命为见证。其实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这样的来敬拜赞美神，以我们自己最微小最绵薄的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神就可以大大的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虽然我们如同这个六岁的小女孩，我们并没有为您做什么，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赤露敞开，全然的交托在您的台前，你就可以大大的使用，让无论生死都可以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仰望您的时候可以敬拜赞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来诵读诗篇第117篇，然后我们来讨论万国万民都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究竟该如何预备自己的生命呢？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听到您的分享，也能够继续的在喜乐凌晨中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在演播室为您请到的两位特约嘉宾，也是真儿自己心里面非常喜爱的，我看着长大的两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在交往当中呢，就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他们可能忘记了，真儿自己都还记得。那今天呢，我请到他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从恋爱到交往到结婚到生子，整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们立定心志要把上帝的旨意活在他们生命里面，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期待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就话不多说，欢迎我的涛弟弟还有 Emma 妹妹呢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涛。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
你们接受过同工培训，是接受一些什么样的培训呢？什么样的内容呢？
从婚姻的操作实战技巧到那个建立和神心意的家庭，各个
方面
的主题都有，包括还如何
婚前恋爱、
婚前恋爱，然后还有育儿。
是，
我觉得套用一个科技行业的术语，就是一个端到端的一个
end to end
一个解决方案。对，从端到端，我们从交友 对吧？到婚前，对吧？到婚后，
到为人父母，
为人父母教养子女，我觉得这整个端到端的这个应用和这个解决方案，我们都可以在家庭童工这个培训资料里面可以看到。
所以你们是接受了2年的童工培训，
是。
然后呢，这个童工培训手册其实会由我们远东家庭事工来推出。那我相信，就是说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像刚刚涛弟弟分享的，就好像他说是一个知识上的储备，其实知识上的储备就是为了要以备不时之需嘛。那你们的那个心态上的这个准备呢，确实是需要就是你们按照自己，比如说神给你们带到了一个地方之后，然后你们看到其实你们的婚姻还是继续成长会有需要。其实一开始建造当时教会当中的家庭事工，就是因为我和我的先生，我们两个从温哥华搬到西雅图之后呢，我们失去了一个年轻夫妇团契，没有，然后教会当中也没有，那我呢只能去服侍一个当时已经离婚的一个团契，我去服侍他们。我就在想，这么大的教会，然后这么多年轻夫妇，当时我们也是年轻夫妇，也是结婚一两年，我说不行，那我们自己开始吧。所以只要有愿意的心，哪怕有另外一对夫妇也可以开始做。所以不是神已经预备好童工，而是我们自己去栽培童工。你想想看，你们可以用你2年的那个培训的资料去门训他们，然后陪伴他们，这样你不就是有了另外一对了吗？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功课，可以一个呼召，一个鼓励你们将来。采访到这里，其实我很想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见证，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二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在世界最好的公司，一个在脸书公司上班，一个在微软公司上班，但是却因为生了孩子之后，你们共同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对现代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牺牲的这样的决定，你们愿意分享吗？
对，就在当神赐给我们一个小孩以后呢，我们在休完产假以后呢，我们就决定由我辞职以后在家，就是
全时间在家看孩子，
全时间在家陪伴孩子，对，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是我们两个一起决定的。
是，当然一定要一起决定，
非常大的一个牺牲。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说，他那个工作他还是又擅长又比较喜欢，对，所以我觉得他能做出这一步真的是为还是做出了很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牺牲，
但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对，其实我就是马上投入了另外一份工作，
是，
而且这个工作更难更具有挑战。然后我现在来看，我已经当新手妈妈一年了，我现在来看啊，以前的工作真的是太轻松了。
真是这样的。其实世界上最难最难的工作就是为人父母，真的，因为这一份工作呢，只付出回报不一定有，产出是什么样的在神的手中，而且呢它是一个生命的建造，短期是看不出回应的。其实刚刚我们涛弟弟讲的一句话呢，我不完全赞同，觉得是只是 Emma 在付出，我认为这也是你的付出，因为你就意味着我再也不能够希望我的太太也要和我一起分担经济的压力，你必须完全的把这个家撑起来，你的太太才能够安心的在家照顾孩子，然后教导他。那其实对现今的这个你们年轻人来说，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你们都是独生子女，你们要想到就是说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父母亲会老，然后你们也需要赡养父母，然后还会有孩子，对吧？所以其实一个全家的重担其实意味着说这个先生要扛起来，他必须要有这个勇气和决断，他知道说上帝给他的呼召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你们共同的一个决定。对妻子来讲呢，那真的就是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自己很深的知道说这个过程牺牲不仅仅是别人眼中看的，他不是说我在回家就没有工作了，而是承担了3个人的 full time 的工作，因为24小时，然后1周7天。但是呢，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就是这个回报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因为同时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回应神的一个呼召。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说给所有的年轻人压力说，哦，你只有辞职在家才是回应神的呼召，但是只要有条件的情况底下，尤其孩子如果还小的话，我真的是非常的鼓励我们大家可以考虑，因为 赚得全世界，如果赔上了自己或者是儿女的性命，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对吧？所以只要生活条件许可，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一切从简，然后能够把这个家庭放到第一位来考虑。那你们从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们觉得现在最大的喜乐和最大的失去，有没有什么最大让你们觉得可惜的，或者是都没有，都是好的？
最大的得着，当然我觉得就是看着宝宝成长就是一个很大的喜乐，而且你可以专心专注地做一件事情，对，然后也是一个很大的喜乐，你每天有很多时间可以在一起，不用每天都 keep the ball running， 一会儿搞工作一会儿搞小孩，
是
对，
心里面不会有那种内疚感，
对，
不会说一下弄孩子的时候觉得工作亏欠了，不会弄工作的时候觉得亏欠了孩子，
对，是的，
我这并没有什么失去吧或者损失，我只是觉得有些惊讶，没想到带个娃这么难。就是我们还是想什么东西都自己来嘛，我们尽量还是想自己带，不是交给父母或者交给
对，我觉得这也是上帝在我们让人为父母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和经历嘛，让我们什么都亲力亲为，其实也不是说不能把孩子交给父母，或者说不能有其他的选择，或者送出去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特别的恩赐，
真的真的，
让我们可以有些事情来亲力亲为，亲身经历，有一些不同的看见，
是
在这个过程中，
哇，你们有发现陪着孩子长大的过程，我们自己也长大了，
是的
有好多的事情都是我们不亲身带孩子不知道，然后也没有办法，也不需要去面对的东西，
是的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你们觉得自从你们生了孩子之后，对你们两个的婚姻有一些什么样的冲击呢？
我觉得我们肯定就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时间变少了，对，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围绕着小孩子有一些交流，但是我们俩自己的时间变少了，
所以这个时候夫妇团契就更加的重要，
是
因为你们又重新可以 refocus， 把焦点聚焦在对方的身上，那在这里呢，我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tip 给年轻的夫妇，如果又有孩子的，每一天呢，其实你们两个如果给对方10分钟的时间，这10分钟比如说孩子睡觉了，你们两个就坐下来，然后好好的安静的专注在对方身上，问对方两个问题，我就尝试这样跟 Luke 我们这样做过，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问对方两个问题，说你今天还好吗，然后第二个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就这两个问题，很认真很专注地问对方，不要把这段时间拿来变成埋怨或者讲孩子的事情，就是专注在对方身上，你会发现说很有用，不需要时间长，就是一天哪怕5分钟10分钟专注在对方身上，然后这个方法呢是专门适用于就是小小孩的家庭，因为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必须要共同抚养他，然后他需要我们全时间的这个 attention 那个关注力，但是等孩子慢慢成长，比如说6岁以后他进入到学校的这个过程，然后就会有多一点的时间，我就会鼓励说夫妇就开始需要有一些专门的时间，比如说约个会啊，不需要时间长，同样的一起喝个奶茶，一起去兜个风，对吧，然后遛狗孩子会成为 interruption， 但是我相信说只要你们坚持，就是把对方坚持不懈地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位，除了上帝之外的第一位，那你们就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你们现在到目前都做得很好，就是持续不断地来鼓励对方，然后坚持和对方走在同一个方向上面。那因为节目时间快要结束，我想最后呢，因为你们是正在经历的过来人，所以很想请你们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来鼓励一下我们年轻的夫妇们，或者刚刚生孩子的夫妇们一些什么特别特别想要劝勉他们鼓励他们的地方。
不能说劝勉了，就是有些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建议，
警告也可以
我先说，首先你要去找一个夫妻团契，有一些辅导
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自己去建立一个，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对，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然后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吵架并不可怕，但是关键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和好，最好是能够在当天和好，因为圣经里面说不要含怒到日落，
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俩也是这么做的，就是
是的，
吵架我们经常吵，但是我们每天都会就是尽量在睡觉前睡觉前能够
每天好，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是的，特别好。 特别实用。
我的分享就是我们要多存钱，多有存钱的一些时候。
存款的是指情感存款
啊，情感存款，
不是，
不然我们听众以为真的要去存钱呢。
对，在你
要在你的情感银行里面多多存款。
是的，是的。
怎么样存呢？实用的建议，
去服侍对方。
嗯，
就像正儿姐妹刚才分享的，问问对方，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每天做一点点，每天在存款，就不怕吵架，不怕取款，
不怕破产，永不破产。而且如果实在觉得很破产的时候呢，正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两个人一起同心悔改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我们爱的泉源，他会重新把爱浇灌下来，让我们今晚用尽，明早降下。你们可以共同讲一个，就是说维系婚姻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你们可以讲一下。
我觉得就是婚姻中一定会面对很多焦虑，很多担心，还有很多失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紧紧抓住神，一定要找方法去回到神的面前啊、然后找方法去重新爱上对方。
嗯，是
每天都重新爱上对方，
每天都重新爱上对方，因为爱是一个决定。每天早上睁开眼就是我要爱他，主啊，给我爱。
是的，是的，爱是一个选择嘛。
太棒了，太棒了。涛，你呢？
我是觉得夫妻还是最好能够就是能够一起祷告，能够经常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一起认罪，互相认罪，然后能够互相表达爱意吧，然后
太棒了，
从神那边汲取力量，因为靠着我们自己真的是
做不到，
会干渴，对，会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每天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他的帮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太棒太棒了，哇，非常的感恩，因为你们把我所有我觉得最最精华的东西都说出来，真是不愧是我的好弟弟妹妹。特别的棒，也鼓励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觉得您身边的教会没有合适的年轻夫妇的团契，也没有家庭事工，那就更加的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因为我们会在系列的节目当中每一天都为您输送养分，也可以协助您教会来建立属于你们的家庭事工。好，再一次谢谢涛，再次谢谢 Emma。 然后呢，我们希望每一天都能够与您相聚在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
来到你面前，主是你双眼为我流泪，为我心碎，了解我的伤悲。